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基督是我们受苦的榜样。基督是我们受苦的榜样。我们会从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21节到25节来思考基督怎么能够成为我们受苦的榜样。那这个彼得前书啊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彼得前书的这个主题呢，是为义受苦。这受苦这个字呢，在这个整本书呢出现了12次。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19节，刚才你们所读的这个之前啊，二章19节那边你看一看。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啊。这边讲到说这个仆人呢，应该怎么样的忍受这苦楚。那如果你再看下去呢，20节那边也是，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就在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所以呢，这一个呢就讲到说也是要因行善受苦。那么第21节，你们看到，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啊，受过苦。第23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个受害呢也是受苦啊。啊，另外一些你可以看到的是在3章14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对不对？那我们再看第4章1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体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另外一个是5章1节，我是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5章10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得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你看一下整本书呢，都在讲到说一个受苦的一个经历。好，这一本书呢的确是以受苦为义受苦呢作为这个主题。那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呢，我们是看到21节到25节，21节那边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前面的话，我们从18节看到第20节的话，你看18节那边怎么讲呢？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单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怪僻的也要顺服。哦，倘若刚才我们就读过，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那这是讲到说当时的这个信徒啊，有些是做奴仆的，但是在做奴仆的时候呢，不是每一个奴仆都有很好的主人，有些主人呢很良善善待他的仆人，但是有些呢却很怪僻，他的脾气很怪的啊，不好好的待这个这些基督徒的这些仆人。那么这些身为基督徒的这些仆人怎么办呢？会不会说因着你的主人不好，那你就要造反呢？但是使徒彼得说不，你还是什么，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你们呢要预备心，要受苦，为义受苦啊，要为义受苦。所以这个彼得呢就讲了，使徒彼得就讲了，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无论是仆人的好，无论做主人好，只要你是这个做基督徒，你必须要预备心什么？受苦，预备心受苦。我们蒙召的呢，其中一个所要经历的就是要受苦啊，没有所谓的一路都是平坦的，必须要受苦的。但是呢，这边受苦呢，不是说故意去受不需要的苦啊，不是说不需要不要去不要受那些不需要的苦，乃是说我们必须要预备心为义受苦。如果有需要，因着基督的缘故，因着 主的这个缘故，我们要受苦，我们就必须要受苦，这个是他的意思哈。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啊，基督呢为我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什么榜样啊，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啊。那基督呢，他受了苦，我们知道基督在世上呢，他被人所厌弃啊，不单单这样子，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怎么样被人所讥笑，被人所侮辱，然后呢他受过这样苦，所以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呢的意思呢，是原来的意思什么，是讲到老师呢写下一些字啊，写 ABC 啊，然后呢学生就跟着什么抄啊，这样子的意思，老师写这样子你就跟着这样抄。所以主耶稣呢留下这样子的一个榜样，我们必须什么跟着主耶稣的这个榜样，好，我们必须要跟着他的脚中心。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在各方面有没有留下好的榜样给人跟随呢？你在所人家所安排你的事工上，你有没有留下好的榜样？我很感谢神，在那些领唱的姐妹弟兄啊，特别是姐妹啊，看到你们在领唱方面你们很细心，你们有预备啊，我听说呢还甚至到这个事情的那个家里呢去念练那个琴啊，跟那个事情一起练你的诗歌。那我觉得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很好啊，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每个人站在这边领唱的时候呢，都有那种的所谓的预备的心，都有预备的心，我们可以感受得出，感谢神。那你在你的这个行为呢，你有没有留下好的榜样？你讲话是怎么样的呢？你的谈吐有没有见证主呢？还是跟着世人的一些怎样讲，一些的方式啊？有些人一些世人的东西呢，这个讲话的那个态度呢，我们不可以跟的，是不合圣徒的体统的。所以呢，基督有这样立下的榜样，我们自己本身呢也必须要立下榜样。但是基督所立下的榜样呢是受苦的榜样。那看主耶稣立下的这个受苦的榜样是怎么样的一个榜样呢？第一，我们来看第21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所以第一点呢，他是无罪的，而他是无罪的。你不能够从主耶稣的身上找到他任何的罪，而且他口里面呢也没有诡诈，诡诈就是没有那种虚伪啊，没有那种诚实的疑地。那有时呢有人说一口两舌啊，一个嘴巴呢会讲两种话了，在这个人面前呢讲这样子，在另外人的面前呢讲另外一种话，这样子就是不老实不诚实。但是主耶稣呢没有，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不对？这圣经已经跟我们讲了，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那以前呢，我曾经我在我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有时候怀疑主耶稣在33年前的这个整圣里面，整个我的国一生里面，可能不可能没有犯罪，可能不可能没有犯罪，我曾经这样子的怀疑过。但是我感谢神，这一节经文呢巩固了我的信心。他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不单单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那是在约翰一书3章5节。我们看约翰一书3章5节，约翰一书3章5节，找着了，约翰一书 First John 啊，3章5节，我们一起来念1、2、3。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感谢主，感谢主，在主耶稣那边，主耶稣本身没有罪。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一个是很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义呢。 如果主耶稣有罪的话，就没有救赎可谈了，什么救赎都不用谈了，因为他是神，他也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救我们，他是没有罪的。他这个没有罪呢，不单单是人家这样子讲，不单圣经这样讲，而且是能够经得过这个考验的。必须有人真正的证明他有没有罪。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确呢，他经过一番的这个考验，还是找不到他有罪。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14章55节。马可福音第14章55节。14章55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念。1、2、3。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找不着，寻不着要致死控告耶稣的罪。他们尽量的找，看他哪里有一个破缝，哪一个可以抓住的把柄。但是呢，圣经很清楚跟我们讲说，找不到任何的把柄，找不到任何的把柄。如果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18章38节，约翰福音18章38节，18章38节，一起来念。1、2、3。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你看这些，甚至呢，连那个罗马的这个官比拉多都讲说，我找不到什么罪来。主耶稣没有罪，不是单单凭着人的口讲而已，的确是经过人的所谓的审问查考，都没有他的罪。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说主耶稣没有罪。这印证了以赛亚书53章第9节那边怎么说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呢，与财主同葬。所以呢，主耶稣呢口中没有诡诈，他没有犯罪。那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很好的例子。除了主耶稣，我们可以想到一个例子。你们想哪一个人有这个很好的例子，说很难找到他的这个他的把柄，是谁呢？是谁？谁？旧约里面的啊，以利亚，以利亚，你为什么这么讲呢？吴父弟兄啊，就后来他最后的时候，在42章的时候上怎么讲？我悔改了吗？他在话语上呢？可能他心态方面呢，他讲他不能够在心态方面他埋怨，他一直想说，为什么神呢要把这个灾难放在我身上，而我本来我是一个义人，为什么？他一直找出那个原因，他好像有那个有一点埋怨的这个成分。最后呢，还要什么？他跟神说，我也悔改。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有一点过错了。挪亚是个艺人 ，OK， 很好。另外一个呢，我可以想出了，我今天在这边呢是 Daniel。对了，但以理。那讲到但以理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那个他被立为这个所谓的总督啊，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在这个这个所谓的巴比伦那个时代他被立 做 那些领袖的时候，但是呢他在领袖当中呢，他就又是比所有的领袖高一层，他就管理其他的领袖啊。但是呢他们这些领袖呢就有一些所谓的不甘愿，有点嫉妒啊，所以他们要找他的把柄。他讲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他的把柄，除非呢在他的话，在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立法里面呢，在他立法，在他信仰方面我找把柄。终于呢他们找到了，他说好，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呢每一天呢都在那里什么祷告啊，这样子我们跟王说，王啊，你立下一个命令，从今以后呢，如果没有你的命令呢，没有人能够祷告，没有人能够向神祷告。所以呢一立下这个条例呢，就抓着这个但以理的把柄。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呢却把他，虽然他被丢在这个狮子坑里面呢，神呢却把他从这个狮子的口里呢拯救出来。好，这个是一个在这个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但以理没有给人有这个没有过错的这个给人家抓住他的这过错的这个把柄。所以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有没有确保自己的生命呢没有可责之处呢？有没有地方给人家说啊你做错了？不讲说我们做个完全的呢，不是说做一个完全没有犯罪，不是，我们尽量的不让别人有人控告我们，指控我们说你懒惰，说你讲话不合体统，你在做工方面呢不尽责，有没有这样子？或者你在读书方面呢不认真，老师讲课的时候呢，你在那边自己在跟，不是跟同学讲话，其实你是跟同学讲话，不过你是通过电话，你这样子按，你 MSN 用这个送这个短信是吧？简讯呢给你的同学，这样子呢就是你没有专心啊。偶尔如果不小心如果你很紧急的那个没有办法，但是你错常常在背后那边老师在讲课，你是在那边一直在按啊，这个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见证。所以我们要想看一看我们的生活，我们检讨啊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思想，我们有没有给别人有机会所谓的寻到那个把柄。主耶稣呢他在凡事上呢没有犯罪，他的口里呢也找不到诡诈。我们在讲话方面，我们是不是是就是，还是这边讲是后面讲不是，所以我们注意。给我们再回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3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边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这边是说主耶稣呢他呢能够忍受辱骂以避害，他能够忍受辱骂以避害。这个呢这一节呢是印证了以赛亚书53章第7节，那边讲到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你们知道以赛亚书第53章是什么预言？主耶稣被卖被杀害的那种的那个情况的这个预言，53章啊，以赛亚啊。那每一次呢过牧师呢都会在举行圣餐之前呢会念这一章，所以你们要记得。所以这一段呢是讲到说是他主耶稣怎么忍受人的这个辱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吧，看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怎么样的忍受这些辱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14章，马可福音第14章 们来读第55节到65节。马可福音第14章55节到65节。这时候呢，主耶稣已经被抓了啊，被带去这个这些祭司长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念1、2、3。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作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见证控告他，说我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靠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着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的见望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那你发现到主耶他们在拷问他的时候，在质问的时候，他不打，他不回答啊。他被骂的时候呢，他也不还口啊，不还口。你看他65节那边，就有人吐了唾沫在他脸上啊，又蒙着他脸啊，用拳头什么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啊，用手掌啪，又多一个巴掌。那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一种侮辱，所谓的一种殴打，那对一般人来说，是有时你是可以说可忍则忍。那但是主耶稣呢，我们知道他是神，他如果他真的要的话，他能够做一些使人想象不到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他却愿意降卑，让自己忍受这样子的，就所谓的这些刑罚，这样子的这个忍受这个痛苦。所以呢，他没有说啊，你呀、啊，如果你打我，你等着瞧，等着那一天啊，等着那一天审判的时候啊，看你就看着，一定是该死的。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静静安静，他就说忍受，这个是很难得的，很难得的。如果我们呢、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有这样子的能力啊，如果说如果人打我们呢，如果我能够能力变成一个 incredible Hulk， 哇，青色的那个绿色，哇哇，把那个墙全部推倒，对不对？又把那个飞helicopter拉下来，是不是？那个是 King Kong 还是 incredible Hulk？ 啊，你们看到那种戏啊，哇，你哪里会罢休啊？你当然不给人家过你几巴子。那主耶稣是神，但是他却这样子肯忍住下来，忍气吞声，这是主耶稣所立下的这个榜样，那很难得的，很难得的哈。甚至呢，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人家跟他说，啊，你可以，你讲你可以救自己吧，你可以救自己吧，你讲你三天，拆毁了这个拆毁了这个圣殿，三天终于能够建立，那你救你自己吧。而且祭司讲说，你看这个人，他救了别人，他讲救了别人，自己却救不了。如果啊，你讲你是以色列的王啊，现在你就从十字架下来，叫我们看见，我们就信你了。哇，这样子的 一阵的讥笑，真的是很难忍呢、啊，很难忍呢、啊，是不是？很难忍呢、啊。如果是我们的说，我们通常我们说，我做给你看，我下来，啪就走下来，然后又走上去。我们知道，当他这样的做法的时候，整个救赎的这个功效呢，就失掉了，他不能够完成他所要做的。所以主耶稣呢，他能够这样子的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能够学习在受威逼受苦的时候呢，默然忍受。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在这个共产的国家里面，这是丈夫，他被判死刑了，不是因为他有罪啊，因为他做基督徒，他被判死刑了。所以在还没有被所谓的拿去所谓处死之前呢，他呢有机会跟他的太太见最后一面。他跟他太太说，你知道我死的时候，这时候我死，我要死的时候，我仍旧爱那些杀我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要做，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那我最后的一个要求，就是对我太太，就太太，我对你的最后一个要求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要你呢，仍然爱他们，不要因着他杀了你所爱的人，而对他们存那种记恨，存那种憎恨。那我说了，他就说，我们在天上会面。那他讲的是，当这个丈夫跟这个太太讲这话的时候呢，旁边呢也站着那些士兵在那边听他们的讲话。那其中一个士兵呢，听了这样子讲话呢，他最后呢，这个士兵呢也相信主耶稣，最后呢也被关进监牢。所以呢，这个作者呢就能够写出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说有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丈夫呢，这基督徒的丈夫呢，他在虽然是被人家所谓的害，而且被判死刑，但是他仍然有这样子爱他们的心。他没有说开始咒诅他们啊，你为什么害我，为什么使我跟我的太太离开。但是他说，我虽然被判死刑，我仍旧的爱他们，仍旧的爱们。也他也呼吁他的太太不要因着这样缘故而存着那种所谓的那种恨啊。当你的亲人被人家害的时候，通常呢你都会有那种恨，特别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而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对不对？但是呢，他教导太太说，你不要恨他们，你仍旧要爱他们。这就是基督的爱。好，基督在加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好，这是第二点。我讲到这个主耶稣的榜样，第一呢，他没有犯罪；第二呢，他呢能够忍受逼害，能够忍受这个羞辱。然后第二十三节下面呢，只将自己什么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呢把自己呢交给那位神，那天父，知道吗？当他被钉死的时候呢，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当他讲了这句话呢，他的灵魂呢就断了，他气就断了，他气就断了。就是他把自己，他因为知道那位呢在看着整个事情发生的那个神呢，一定会按着公正的方法来吗，来施行的，对不对？那些害所谓的残害人的，将来呢神呢也会审判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做法呢，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也是对的。我们要把自己呢交托给神，好像主耶稣这样子，他呢没有为自己什么伸冤呢，没有为自己伸冤，只把自己交托。好像罗马书12:19所说的，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了，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不要在遇见一些所谓的不公平或者一种逼迫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伸冤，不要，我们把这个交托给神，神呢会看顾，神会为我们做所应当做的，神会为我们做的。因为那个审判，那个审判人的那个主呢，是一个公义的主，他必定按着一个公义的方法呢来审判。这边呢要讲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哈。上次我有跟你讲过那个撒都信呢，撒都信呢，撒都信是一个信来的，是客来的。那这个撒都信呢，他呢也是有听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他之前呢也有一个信呢信主。这个信呢他信主叫嘎达信，这叫嘎达信。OK， 他呢信主。他信主之后呢，他到这个尼泊尔那边去传福音。那在尼泊尔你知道是一个佛教的国家。那佛教的国家呢，他们的领袖叫做什么？喇嘛。是喇嘛吗？喇嘛啊，叫喇嘛。那些宗教领袖叫喇嘛。那喇嘛呢，他们反对那些外面的那些宗教呢进来，特别是基督教。所以呢，他们因为这个卡达辛呢，他很爱主，他就向那边的这个居民呢传福音。但是呢，因着他们的这个反对呢，他们就把这个卡达辛呢抓起来。那抓起来呢，你知道这个佛教徒啊，他们不可以杀生的，他们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杀生，不可以杀动物咯，何况是杀人？他怎么处理这个卡达辛？他要把他杀死掉怎么办？他们就想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法，但是却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方法。你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来杀他吗？他们呢就拿那个，你知道那个 yak 吗？ yak 那怎么我们华文叫做牦牛啊， y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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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尼泊尔的那种牛啊，他把那个皮啊剥出来，那皮啊，这个牛的皮剥出来，那是湿湿的，他就把那个卡达辛呢，他把它整身呢，把它一切拿掉，把它放在里面，把它用这个线呢把它缝起来，当然就是说把整个身体放里面，他把它整个人缝起来，缝到秘密，那秘密的时候呢，他就把它放在这个太阳之下。让它晒，那当它晒的时候呢，那个皮呢就会什么收缩，对不对？皮就慢慢收缩，对不对？他们就说我们呢，当收缩的时候呢，他们说这个卡达辛呢，它的收缩的时候，它的骨头会怎样？会被折断，慢慢的的话，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它整个人就被好像被那个东西所谓的缠在那边，越来越紧，越来越紧。那骨头慢慢啪啪啪，那些佛教徒那些喇嘛说，这个不是我们杀的，这是那个牛皮自己杀的。哇，很厉害啊。所以呢，他们呢就在那边一直在喝，在高兴啊，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慢慢的死。那么呢，这个卡达辛呢经过了3天之后，这样子的这个残害之后呢，他到知道他的这个日子离开死亡的日子快近了，然后第4天的时候呢，他就跟他们说：“我有一个要求，你把我的圣经拿来，我要写一些东西在上面。”OK， 他们就把他手呢放开，然后呢让他自由，他就在圣经上面呢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就讲说：“你们大家看站在这边，你们是不是要看一个基督徒死啊？我告诉你。”死亡 就在这里停止。明白意思吗？死亡就在这个时候停止，表示说他死了之后，这个死亡只能够控制他到这个时刻。他讲了这句话，他就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他就断了气。 OK， 他就这样子的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呢交托给神，交托给那个审判以公义审判的这个主的手里。那这个事情呢过了之后呢，接下来呢，那他所写的那本圣经啊，被谁拿去呢？是被这个喇嘛的这个书记啊拿去啊。他就拿去，他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基督徒能够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勇气为着他的宗教牺牲？他就来看，看了之后呢，他就跟其他的人分享讲。不久之后呢，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人呢就开始相信了这个耶稣，就叫自己做基督徒。那个喇嘛就想，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明明我已经把那个基督徒杀了，为什么会有人开始信主呢？后来他发现了，原来是这个他自己本身的书记所搞的这个所做的这个事。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书记呢，他这本身书记打了之后呢，半身死，等于要差不多要死了，就把丢去这个一个地方。那本来人家都以为他死了，但是呢，神呢让他有力量，再一次什么活过来，那人家就吓了一跳，为什么一个死的人要死的人会复活？因为他这样子呢，那喇嘛呢就说，好，你可以自己到处去，我不禁止你，你可以去别个地方传福音。好，所以呢，神呢借着这个卡达辛的死呢，而使呢不少的这个尼泊尔的人呢能够相信这个基督。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他呢把自己呢交托在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好像我们的主耶稣是一样，他把自己交托给神。你发现借着他的死，好多人相信。在那个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彼得在传道的时候就有3000人相信，在接下来的时候第二次讲到说5000人相信，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影响力越来越扩大。这是主呢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神呢就按自己的方法来审判。你发现到所得到的果效呢是大的不得了。那第四点呢，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什么呢？那是从24节到25节，他呢完成救赎的使命。主耶稣不单单为我们受苦，他也看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拯救我们。他确定自己能够什么完成那个使命，不是单单受苦受到一半的时候吗？好像比如人家讲，哎，你从此下来吧，我就相信你。他有没有下来？没有，他没有中了那个撒旦的诡计。如果他中了撒旦的诡计，他下来，他就是全功了，尽废，全功尽废。但是他没有，感谢主，他因着他的死呢，他的成就什么？他为我们成就了三点啊，从24节到25节。第一呢，就是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他使我们能够什么？在义上活。我们本来我们是死的，因着他死，我们能够变成活人。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他们便得了医治。本来我们是生病的，我们是在灵魂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那个患的这个绝症啊，这个在罪上的这个绝症是不能够得救的，是一种属灵上的完全的死。但是呢，我们却得到医治。这边25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简单的说，我们呢也好像是个什么迷失的人，我们迷失的人，但是呢主耶稣呢却把我们带回。那这个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他使我们本来是死的，却使我们活过来。本来我们是患了病，患了这个属灵的病，这却使我们能够从 得到医治。本来我们迷失的，但是确实我们能够什么寻到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什么主人。我们本来迷失，我们在世上我们是找哪一位？我们本来是跟撒旦是同国的，我们跟那个错的那个主人在一起搞在一起，我们也不懂，一直跟着他。但是感谢神，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灵魂的牧人啊监督了。好，所以呢，我们就从今天呢这个短短的这个信息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他本身是无罪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自己的生命呢没有可指责之处。他能够忍受辱骂以避迫害，所以呢，在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忍受。他呢把自己交托给神，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把自己单单的交给神，我们仰望神，看神自己来带领。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神有自己的方法。他呢完成了这个什么救赎的使命，他完成了救赎的使命。我们在为主受苦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定要高举主耶稣的名。我们为着主耶稣的这个福音呢，宁可受一些亏损，受一些不方便之处，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去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知道你怎么为我们受苦，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在你受苦的时候，人家找不到任何的罪。我神啊，帮助我们信徒们能够过一个圣洁，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这个生活，也是没有可以使人得我们这个抓我们的任何的把柄。主啊，也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如何的为着我们忍受一切的这个苦楚，一切的这个羞辱。哦，神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信徒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逼迫。主啊，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力量能够忍受这样子的一个苦楚，这样子的这个羞辱。我们也学习你那样把自己交托给神，能够完完全全的依赖那个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叫我们能够学习跟随你，不要为自己伸冤。我们也为着你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使命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常常的高举你的名，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把今天下午所听的交托，叫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动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